我们上节课呢学习了六欲天，也就是在整部楞严经当中呢，我们从地狱，从我们造业怎么样下地狱，然后上地狱里去呢受什么样的刑罚，是经过怎样的经历，然后从地狱里再出来成为鬼道，从鬼道到畜生道，从畜生道到人道，从人道到仙道，从仙道到天道。那整个过程给我们呢已经详细的讲解了，而且呢整个逻辑给我们呢分析的非常透彻了。那这样我们对整个宇宙，对十法界，对十二类众生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，你再不要每天活得很糊涂了，不能再糊涂了，再糊涂真的就不知道糊涂哪里去了啊！这样一灌上迷魂汤真的不知道溜到哪个道去了。我们讲的六欲天都是在性欲上而决定的，对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说，出家人来说，一剃头出家欲界就超越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是某个人没超越那是某个人的事情，一个出家人一发心一剃头，为什么接受天人供养是人天师表，就在这了。你看欲界无非就讲的性欲这一方面的，出家人咔嚓的断掉了，而且呢世间的五欲之乐没有了，名闻利养没有了，财产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而且大家呢共同和合呢安住在一个道场，还要再互相磨合。磨合什么呀？每个人出家的时候都有一个家，每个人的习性生活呢都不一样，但是呢来自于五湖四海在一个地方，干嘛呢？要吃住共同的生活难度大得很多了。现在你家的人都是自己的亲人，还天天有事儿呢，还天天的这事儿那事儿，那这么多人来自于五湖四海，生活习性脾性，而且老的少的啊，转牛角尖不转牛角尖，执着不执着，那太多了，五花八门。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这个就是个磨练的地方，大家到一起开始干嘛呢？在磨练，互相的磨练，早晚磨得没有棱棱角角，所以快呀。而且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，没有任何的财产东西，三衣钵所用的东西都是临时的。所以六欲天对于一个出家人来说迎刃而解，超越了，而且在真心自性当中就没有。那在这个基础上随着就进入了色界，色界就开始有禅定功夫了。这个色界可很难度过，别讲在家人了，出家人也很难度过。而且在境界当中了，什么境界？都是自己的心意识、自己的习性、自己的无明所产生的境界，是称为生灭的禅定。什么叫生灭的禅定？都是以心意识来克制自己，强制的克制自己。你看我们讲的观世音菩萨反文文自性，不用克制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一下子就散开了。但是进入了色界的时候，四禅天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刻意当中，都是在强制自己，用自己的意念呢，用自己的心法在干嘛呢？束缚。就像我们现在持戒，为什么很多人持戒持得很僵硬？因为当他不明白的时候，他只能在外形上来约束控制自己。所以在欲界 我们当出家了之后，再约束控制自己，慢慢的要借助这个禅定，才能有智慧来明心见性。你看难度大吧？啊，那就进入了四禅天。所以色界是什么？色界就是四禅天，但是对物质，对一切周围的环境现象很难超越。你看很多出家人住在寺院里，住在一个房间里，也会因为一点事情去吵架，心情不爽，哎呀，我要关灯你不关灯，而且我要打坐呢你要诵经，我要睡觉呢你要上厕所，那很多人找我去告状啊，也就是吃喝拉撒的一些外在的事情上，大家呢还是很注重很执着。那有的呢，很多出家人有很多怪癖洁癖，而且呢所谓的怪什么呢，他认为我出家了我要怎么样，这都是干嘛，在欲在色界的境界当中。那在家人为什么没有这些怪癖，家里的亲人呢都在磨合，他没办法了。所以出家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一个房间的，但是现在的寺院呢条件好，说呢师父现在都喜欢一个人一个房间，不是好事。在真正的严格来讲，出家人最低要两个人一个房间，必须磨合。而且出家人呢最好是住在寺院里磨合，不要认为你的条件好我就干嘛住精舍，你住精舍和住在家里有什么区别呀，谁管你呀，你干什么谁知道啊，你睡到太阳晒的屁股谁知道啊，你一天在干什么谁知道啊，是不是，谁来帮助你改变你呢？其实周围的每个人都在帮助我们，在改变我们。那只有在丛林在寺院当中才有这个条件，那你一个人住在精舍里没有这个条件，所以我就不赞同住精舍，我赞同住寺院。如果我们呢从家里剃了头之后咔嚓住在精舍里，本来没出家之前呢家里五个人，一出家之后自己一个人了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，一点也改变不了。所以欲界随缘呢分分钟可以超越解决，那一个在家人也很容易超越欲界，但是在色界就非常非常的难了。所以在色界呢有四个阶段，称为四禅天。当我们欲界一超越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属于天道了。所以欲界的第一层不是四天王天吗？那我们现在坐在这里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福德，会接受别人的供养和礼敬？为什么我们呢会现在呢有吃有喝？因为我们是什么呢，虽然生活在人间，但是我们的果报已经是天人的果报啊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那随着你的禅定功夫上升，初禅二禅三禅，那这个更厉害了。但在这个基础上一般的人很难超越，在初禅二禅三禅到了四禅的时候难度更大了。那这个呢，如果在四禅天我们一旦超越的时候，我们一旦的认识破掉了之后呢，那就色界破掉了，色界就超越了，那就进入了无色界。那无色界的境界更高了，为什么？外在的现象、物质、身体，还有什么灾难，什么一切，全都影响不了我们了。你看我们现在还有病苦啊、天灾人祸、疾病，这个时候全没有了。那这个时候全是干嘛呢？我们的实心，我们的实在干嘛呢？起作用在境界当中。那这个呢，称为四通天。为什么叫空四空天呢？他在内心的物质已经呢全都扫尽了，而且执着空的相，在空相上还有心量范畴的呢这种隔越，所以叫四空天。那我们要知道，到了四空天的这人呢，不愿意住在世间的，因为他对人对这 个生活一点兴趣都没有了。而且这样的一类人呢，他就会干嘛，长期在那坐着，而且对吃喝睡对他来说都没有约束了，而且他的禅定功夫已经很厉害很好了，在那一坐呢，一年半年或是几年都是他，几个月都是他，已经很厉害。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水平上，所以很多人问，那四禅八定已经很厉害了是不是？是很厉害了。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修行呢，这个次第到这已经真的很厉害了。那我们如果在这个上面再认识再超越的话，那四空天再一解决，三界就解决了。三界在我们真心自性当中，我们上午学的我们的真觉觉所觉空，有没有三界啊？没有三界，三界都是自己心意识的知见所产生的幻觉，还是颠倒无明，没有实体的。所以在三界一超越之后呢，进入了灭尽定，加起来称为四禅，是四禅天，八定再加上四空天叫四禅八定。最后他把这个三界还有四禅八定全灭掉，称为灭尽定，叫九次地定，还没证得漏尽呢，还要轮回呀。楞严经已经明确的规定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呢都是凡夫业果酬答，还是我们修行的心意识所产生的，在五蕴当中没有破掉所产生的自流知见，所产生的呢自流现象的这个成像。那它总是有时间段的，当你不执着的时候，一放手的时候就会灭掉，灭掉之后随着你以为成就了，开始呢就生了烦恼，一生烦恼就直下地狱。你看楞严经已经讲了，所以在这个我们来说，纵然是已经很殊胜很伟大了，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，而且修习这一方面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啊。那这样三界已经向我们完全介绍了，就是四禅八定分起来加上歧路，一共33天。那我们供天的时候斋天供24天，那为什么不供33天？我们也写上33天住天，但是我们做饭菜是24天，24天是正位。那为什么会出33天呢？那中间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，四禅和四空天的时候，中间还有差别，那它不属于正位。那所以呢，那我们只按照正确的路线所走所点卯的呢，只有24成天。那中间你看呢，我们四禅天的五不还天，那这个就是格外的，不在这个数内之内。如果把这些歧路岔路所产生的境界全算上，一共是33个境界。那我们供天的时候虽然做24碗菜24碗饭，但是我们牌位上会写33天，这一点大家要知道。那在楞严经里你去数一数，因为这个我经常呢去数，数来数去为什么，哦，加上它中间的那些干嘛，除了偏差的那格外的境界算起来33天。那这样讲完了之后，从整个开始到结尾一个周旋，佛已经向我们介绍完了。在真心自性当中都没有觉所觉空，空觉即缘，空所空灭，生灭即灭，即灭现前，哪来的三界，哪来的四禅八定，没有这些东西。那这些东西呢还是呢我们的业果酬答，都是什么呢，在运用的时候所产生的无明颠倒所产生的业果，所以称为凡夫业果酬答，还是我们的业力所感召的啊，不是别人所给的，也不是本来有三界本来有33天。 只是我们在这个警戒当中所现出来的，包括现在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是阿弥陀佛呢48愿用法身法力所变现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没有实体，十方佛国也没有实体。讲到第10卷的时候，最后鬼无所得，最后给了一个前后吻合的字句。那接下来佛就要下法座了，因为讲到这个时候呢，已经全都向我们呢该介绍都介绍了，可是佛呢想了想又没下法座，又回来了。为啥又回来呢？那在这个拯救成就的过程当中，在整个修习楞严过程的当中呢，现的境界是什么呢？就是魔境。所以后面的50种阴魔没人知道。为什么没人知道呢？因为我们还没有成佛，没有经过这个经历，没有经过这个经过，那上哪去知道啊？所以在前面都有人祈请，唯独后面的50种阴魔没人祈请，是无问自说。所以佛回过来开始干嘛呢？讲解50种阴魔。这50种阴魔呀，为什么会有50种阴魔？哪里来的？33天来的。就像我们现在，为什么我们怕天灾人祸？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了佛法，这天灾人祸能威胁到我们什么？因为这一切都是五阴所现，无非是我们的法性之身，是我们的法身，是我们的心相，它能灭掉吗？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，本来就没有实体存在，怎么能灭掉呢？当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有天灾人祸我们非常恐惧。所谓的天灾人祸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无明业力所感召相对的相应的现象。那天灾人祸也没有实体，所要呢破坏掉的这一切呢现象和环境也没有实体。对于一个明白佛法的人，他会安然跟他坐着不动，对他来说一点伤害没有。人家不说将来以后呢干嘛，修行人才厉害，一切伤害不了他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世间，如果人家要来伤害我们的利益，为什么我们会去跟别人玩命？因为我们把它当成真的了。可是我们在修习楞严禅定过程当中，我们修习的禅定和四禅八定不一样，我们直接从不生灭的真心自性开始起修，安住在真心自性上，在应用的当下不离真心自性，还在运用妙法。这个快呀，就是六祖说的，用一切法现前，亦不住一切法，念念还不离自性，当下就是佛果。那在这个基础上，那我们一修行好了，世间的凡夫感觉不到啊。那从四禅天就开始了，啊，从欲界的什么呢？初天、第一层天就开始了，层层开始。我们当我们一开始发起修行的这个心，当我们一在这里开法会，当我们一在这里来讲解那真心自性楞严大定的时候，开始整个天宫震动。我们的地球，我们这一切也在震动，只是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。我们用这个粗浮的感性上的错觉，我们根本就领悟不到，所有的都在变，水陆空一切都在变，都在动摇。那都在动摇干嘛呢？下面的这一切害怕恐惧，换句话说要出问题了，这一切都要毁掉。这一切为什么会毁掉呢？它是警戒，它是警戒，就是它的无明。它的无明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心意识，它立的自见。当你一旦要破掉这个无明和自见的时候，它的也会消失掉。那这样从第一层天一直到33天，这些人呢就在警戒当中，不明白佛法的，而没发心的， 安住在自己执着、贪着、留恋这个尘劳的这些，害怕了。害怕了怎么办呢？他就开始往下传达命令，先让地上的山精鬼怪、一切妖精啊、妖魔鬼怪、魍魉，还有精奇精魅、鬼神先来扰乱。为什么我们修禅的要诵普安咒？普安咒就是降服这个的。他先派地下的来，如果地下的来扰乱不了我们，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下来。如果最后不行的话，魔亲自现身，或是现出家相，或是直接附在人体上。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他不想让你把他的这一切毁坏，就像我们现在要保护家园一样，不想让我们把他这一切毁坏。他呢，干嘛留恋、贪恋这一切境界？为什么要贪恋？就像我们现在说这一切也为什么要你布施，不是实体的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舍得放不下呢？因为我们认为是真的，我们舍不得。他为什么会贪恋留恋呢？和我们一样，没有看破，没有放下，没有明心见性，没有真正的通达佛理。在他的境界当中，为什么他要保护，他不要我们呢去把他毁坏扰乱呢？因为在他的那个境界，现在所闪现的他的宫殿，他所住的这一切环境，对于他来说就是真的。就像我们现在说要保护地球，我们要保护人类，我们要保护什么，我们一直在这，其实差不多的意思。所以他就下来开始扰乱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经常都是往往被他扰乱了。所以佛说了，因为呀，真心自信呢一起用的时候，所有都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开始毁坏。当这个人一旦中悟的时候，所有的境界、所有的一切全都恢复到真心自信当中去。那凡夫为什么不知道？因为凡夫根本就没有禅定功夫，因为凡夫的这一切都是无明所执着，对于他来说，他本身就是一个境界，没有实体的，本身就是一个虚拟虚幻的，所以很快当中就会干嘛呢？像空中的画像一样消失的，没有。那这样的话呢，那空在我们的真心自性，如一片如太清里的一片云，在天空当中点了这么一点，何尝空中的这一切现象根本呢是站不住脚跟的？那它来扰乱我们，所以才有魔境。大家也不要怕魔，其实到底是谁是魔？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执着的时候，我们怕失去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魔。当明白的时候，这一切会不会消失？这一切本身就是你心所现的，本来就不生不灭，哪来的消失吗？所以什么什么天灾山灾，一切灾难，一切包括自己的身体都不会再影响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佛说了，我现在讲的这个呀，是先佛世尊呢在修习禅定功夫的当中呢所总结的经验。那一定要把它呢在末法时期告诉每一个人，让每一个人知道，当我们警戒现前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落在警戒上。那后面讲的这些魔境啊，都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魔所现的那幻境。那为什么魔会现出这个幻境呢？就是自己呢习性和无明所导致的现象，所以称为五十种阴魔。那魔到底什么呢？就是在运用的时候，我们本身就没有通达，没有通透，所以我们本身在运用的当下对五阴就不清楚，就不了解，所以才会有魔境。如果清楚明白了解的时候，魔境根本在真心自性当中是不存在的。你去看看吧，这魔境都是因为自己的习性还有无明 无明是什么？自己的知见所导致的。在第九卷讲了三十种魔，这三十种魔属于外魔。为什么称为外魔呢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习性和我们的自己的想法所呢，让外在的呢三精鬼怪或是天魔或是精灵乘机而入了。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性，它怎么能乘机而入？就像现在附体是不是真的啊？真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呢都不理呢？你要没有病，你没有这个毛病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他怎么会上你的身呢？所以别人问我，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：还是你愿意，还是你喜欢，你不喜欢他怎么去的呢？如果你不想，你没有这个习气，他怎么去？你看我们开百日楞严法会，哎呀，去的时候那些人可虔诚了，没过几天他都不是他了。去出家去修行参加这个法会的时候都很虔诚，都很精明，哎呀，都好像很清楚很明白，没参加几天不是他了。所以现在你上佛母寺参加法会，我习惯性的问你一句：精神正常吗？大家都说是我很正常，正常就好。没过几天这精神不正常了。哎，这种现象太多了，是假的吗？不是，佛讲的就是真的，真的是有魔，真的是有魔镜。但是你不要怕，如果你管得住自己，就没有；你管不住自己，还帮你来修行，你想成佛，还帮你在家的那些拿来，想偷鸡取巧。干嘛呢？还想着在家里的那种习气拿来自己的随便，然后这面还想成佛，魔就找这样的人，找不老实的人。人家真正老实人找不着，那不招魔怎么样不招法呢？到那了依教奉行，守规矩，这个人就不会着魔。如果心存侥幸之心，又不守规矩，又不依教奉行，差不多就成了魔的工具了。就会被魔乘机而入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不什么看不着你呀，我想管你呀，那我只能在殿堂里看着每一位，等到你下去的时候谁找你怎么样啊？很多人上殿的时候还挺好，下了殿再来他就不是他了，就着魔了啊，就附体了，就来神了，就上身了。那天晚上不有一个人上我房间去吗？说他身上有东西，干嘛让我给解决吗？我早都不管这事了。为啥？自作自受。你造业的时候你看你造得多么伟大呀，啊，你受苦的时候就开始来找我了啊。所以呢你看在我房间里我不说吗？你能跟他沟通吗？那你快跟他沟通吗？这个人不还在这吗？结果没多大一会儿干嘛来神了，来神不是他了，开始搁那里说起来了，我还笑，我不说吗？你呀，做护法好好修行，然后呢，两个人都没有苦，都能解决问题。你知道他身上那个东西是什么？他傻得要死，哪知道啊？来这里参加法会还是我让他来的呢。他要是聪明的话，有智慧就不会这样了。你看我在他身上13年了，我一点好处都没得着，你看他这德行。哎，我就笑他了，那这样你咋还跟着他呢？我本来想帮他赚点钱，你说他这个傻乎乎他也不赚钱，你说这德行搞成这样。我说那他家有没有钱呀？有什么钱？穷得要死，你瞧他这个德行能赚着钱吗？我说的，那你要上我那去堆准备钱呀。他说什么？他整个家里划了划了呀，能有几千块钱？我起码路费你得自己出吧，是不是啊？告诉我，他傻，你让他干活他能干活？哎，我说阿弥陀佛，我不要他，别干活。我跟你讲，你赶快搞完回家，你别在我那干活。说干多长时间呀？说呀，那你给我处理了之后呢，我干2年一年又在打网鱼。如果你干不了一年往年怎么办？ 是不是？那这个东西不用回去了吗？后来那个东西想了想，我呀，这个家口很大，拖家带口的，我都去行吗？我说这是你自己家的事儿，你商量好啊。你看附在他身上那个东西还很大一个家口呢，啊。然后在我房间里跟那讲了半天，我说你到底商没商量好？没商量好出去，我没时间跟你搁这嚼嘴磨牙了。寻思寻思，我知道你有真本事，那这样的话就决定上你那去了。你说愁不愁得慌？啊，那咱也不知道他怎么上到他身，实际上有没有真的是有，那谁愿意管这闲事儿？谁也不愿意管。而且你没有真功夫、禅定功夫，他也不服你呀。就像我以前一个寺院去了一个师傅，两个师傅，这两个师傅跟别人家买了个房子，里头有两个鬼，他去超度，超度干嘛？送华严经，没超度好，这两个鬼一个人身上一个，完了。他是两个女众师傅，这两个鬼是男鬼，刚好一个人一个，那干嘛呢？从广州找到我的寺院去找超度了。找超度之后呢，我说啊，咋能上你身呢？他说我那送华严经行是超度，没事，后来他就上了我身控制我了。好，那我们说呢，那怎么办呢？超度，你要超度，他本事可大了，你不是要超度吗？接着又上了我们另一个出家人身上去了。那个另一个出家人怎么会这样呢？另一个出家人说，这么厉害呀，他咋不上我身呢？接着就上他身了。你还笑呢？这就是没事找事，你没有禅定功夫，他真的不服你，他戏弄你，上了他身之后，他自己打自己的耳刮的，打的脸都肿了。所以我们就说，你这咋回事啊？他头呢藏在房间里，屁股朝外张撅的，干嘛？像猪拱地一样。哎，我说这咋回事啊？整个寺院让他搞得翻天覆地。你没有禅定功夫，他服你啊？那最后超度啊，放大蒙山，哎呀，放大蒙山他还选人，他行他不行，我一定要放账，收我做徒弟。你到底是谁呀？看不见摸不着，你想打他都打不着。你说急不急人？气不气得慌？这个楞严咒和普安咒太厉害了，我就来气了。普安咒送上，楞严咒送上，一样三遍护法把他抓起来。抓起来之后他就开始求饶了。我不说吗？不要理他，把他送到地狱去。等到你从地狱出来那天，我已经成佛了啊。那后来他就求，我不说吗？啊，你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，如果你再扰乱道场，扰乱寺院，我就收拾你。那行吧，交给韦陀菩萨，让韦陀菩萨去处理。那现在我为什么敢收？我不说，你上我寺院去做护法，但是我有条件的。如果你不老实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不管有形的、无形的，到那都要依教奉行，都要好好的护持道场，好好的护持寺院，好好的护持我弘法利生。又不我没事找事啊。所以现在，如果我愿意的话，有缘分他的话，我收他干嘛？做我的护法。一切鬼神皆是护法。如果你没有禅定功夫，没有本事，他就伤了你的身了。这就是干嘛呢？前面的三十种魔摄影区，你看没看到？那警戒不得了啊！现在大家都说什么神通警戒，都是这些，哪是真的呀？不是真警戒，不是真的神通。所以楞严经讲，不要做圣洁，一做圣洁进入魔道，都是五十种阴魔，阴魔的一种。可是他非常有本事，跟你说的呢一点都不差，做的那个事情太大了。你看那个割肉像什么？割木头一样 啊，干什么那些事情，把手往肚子里头一伸，这是摄影区域的，就能把肚子里的蛔虫拿出来，而且肚子还没有伤害。如果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在这里，大家说你还听我讲吗？早跟着他去了。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，只见到现在的利益，不考虑后果。你一去好了，所有的人都成为磨子磨孙。短的九世，长的百世，都成为磨子磨孙磨民了啊！那这一些我们大家要注意。前面第十种呢是摄因区域，而且呢这些境界修行突然呢，这个人哎呀本事很大了，不得了了，你要来看一看了，看看楞严经你是不是在哪个境界当中。如果是的话，不要理他。换句话说，来了客人你不要理他，然后呢你也不要害怕他，当他不存在，他慢慢的呢没有兴趣就走了。如果你把他当回事儿，完了，你看那个人上我房间去，在他身上13年了。你看百日楞严法会的时候，江阴有一个，她老公还是干嘛公安局局长呢，都闹翻天了，拿着枪打他也打不着，把他家的钱呢全都折腾没了，超度上我那去了。我说那怎么办呢？这堂超度吗？不行，没钱了。像他讲的一样，那钱呢都让我给折腾光了。那折腾光了你来找我干啥？出去。哎呀妈，那还不行，那你来我这里干什么？我是沙漠的两个孤魂野鬼，被人家带过来了，我找不着地方了，所以附在他身上了。哎呦我天哪，那这惨不惨？那我说你想怎么办？你俩商量商量。和谁商量？附在人身上这个人商量商量，怎么解决？你们商量好了我就解决，商量不好赶快滚蛋，别来我这里找我的麻烦啊！商量来商量去，那还是做一趟超度吧。你不没钱吗？这点钱还有，你说他耍不耍熊啊？啊！然后呢说，那我想，我说你谈好了，那你从他身上下来吧，在佛母寺呢当护法毛个职。好，你张开嘴我出来。那个人就把嘴张开了，那个人把嘴张得像个盆一样那么大，吓死人的啊啊啊啊了半天，我看到那个嗓子像个这不出了。哎，我说这能不能喊坏了？啊了半天，你猜他说什么？我跟你闹着玩呢，我不出去。我倒是给房间的人都吓跑了。后来我不说吗？好，你闹着玩是不是？你马上赶快的滚。后来是什么？我不开玩笑了，我不开玩笑了，我出来。后来我就问了，那好，你们自己解决，同意我就能跟你们解决，不同意你们慢慢纠缠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那个人呢超度完了之后呢，接着开百日楞严法会，就在那又参加下面的法会，做了百日楞严法会的义工。这个东西真下来了。那他找了多少寺院呢？做了多少法事了？下不来。你看看这个楞严厉害吧，加上普安咒，遇到这种事情一定要加上普安咒。因为来的先是地下的三精鬼怪妖精鬼怪这些，最后不行上面的才来。上面要来的时候，那就得楞严咒收拾他，破案咒就收拾不了了。所以这两个咒语你千万不要把它扔了，你要扔了你就等于没有武器了。而且送的时候要穿衣搭袍，而且清净合掌，或是上上香，或是跪的念，你一遍下来那就解决问题呀、啊！啊，所以遇到魔境的时候你不要害怕，你心定下来。那你看看每一个境界，那被附体的这个人他不相信自己着魔了，关键是啊，他以为他很厉害。如果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落入了魔境就能解决问题，如果他自己不相信自己着魔了，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。他真的开始干嘛？上马出手了。 开始呢把魔的这一切的呢献出去了。你回顾你看看经典上，凡是这些魔镜干嘛呢，都是世间的世俗上的习性。然后第二个十种阴魔是受阴驱欲，你看看那个魔镜都是什么附体啊，然后什么呢妖精鬼怪过来。那第三个呢是响阴，都是魔乘机而遇，什么这个精灵那个精灵。凡是总的来说，突然你有了本事和常人不一样，那不是好事。你一定要来看楞严经，如果真的是那干嘛呢，你把楞严咒给我送好，普安咒给我加上。所以在我的参加法会当中呢，以前我开七天的法会我都送普安咒，以前我的定力功夫不行我也顶不住，那开一次法会那把我也折腾得够呛，所以我也送普安咒。现在好像是不用了，我也忘记送了。那以前我开七天的法会还要送发愿文，现在好像我也忘记了，现在就送楞严咒。当你的功夫上来的时候，你的福德上来的时候，他就拿你没办法了。那为什么他现在找不着我了呢？是我的呢业习断了，我以前还做不到，我现在呢越来通过开法会对佛法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，把自己的那种的习性呢断了，把自己的无名断了，所以他找不着我了。那以前为什么还能找着我呢？因为我还有这种毛病存在，他就能乘机而入。别人一讲啥我还烦恼，别人一说什么我还当回事儿。现在你当回事儿，我不当回事儿，很简单。所以那这样的话禅定功夫就厉害了，他来能奈何了我们什么呢？这外在的一切记住了，都是为了来扰乱我们开这个法会的，让你生烦恼的。千万不要烦恼，千万不要上当，一上当就落入了五十种阴魔当中去。你看后面响应区域的时候，那魔呀什么附体，这个总的来说呢，这三十种魔都是外在的，因为自己的习性，因为自己的无名而被魔乘机而入。一旦魔乘机而入之后，这个功夫不得了，这个本事不得了，自己一定要清楚明白。然后呢干嘛呢，按照楞严经上如理如法的去把它解决处理的。不要认为哎呀我这下子可好了，我可有了本事了，你可有了本事，你成了魔了可不有本事了怎么的啊。那这样的话佛说了，在末法时期一定要把这个呢让所有的人知道，而且一定呢在末法时期要把它普及，要把它呢推广出去。是先佛世尊，是先佛如来在修习禅定功夫当中所总结的经验，如果是这样的教法，这样的去传播就是佛说，如果不是这样的教法，不是这样的呢，这样的去推广，不是这样的说法，就是魔说。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谁怎样去寻找自己的师父了。如果不是这样来教的话，以世间的这些魔镜他自己还不知道，那好了，这不是佛说，这是魔说。那在这个基础上佛说了，我们呢在末法时期啊，邪事说法如恒河沙呀，那可要把这个眼睛瞪大呀。那佛说在末法时期一定要把这个普及，指的是什么？就是五十种破魔之法。这五十种阴魔讲出来，你一看，如果这个警戒一现前，你就知道落入魔境，然后你马上就警觉了，马上当下就诵咒语，马上当下呢就按照佛讲的按时不动不立之戒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破了。所以称为破魔之法，传的就是破五阴魔之法。在这个基础上反过来用耳根圆通，那就成就，那就快乐。所以第九卷呢 就讲了呢，色界、无色界，还有前面三十种魔境，这三十种魔属于外魔。等到明天我们再学习的二十种属于内魔，属于心性上的。所以明天早晨呢，我们再学习一卷，哎，功德就圆满了啊。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大家辛苦了。